《红楼梦》第85讲，周瑞家的奉了王夫人之命，带着那几个媳妇儿就来到迎春的房中，跟迎春说：“姑娘，太太们说了，说您的私棋大了，他娘呢又求了太太，太太也赏了，让他娘把他配人，今天呢就叫他出去，另外再挑一个好的姑娘给送过来。”说着便命思琪打点东西。迎春听了是含泪不舍呀，可是前天夜里别的丫鬟已然悄悄的说明为缘故了，事关风化，所以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思琪呢也曾哭着求了迎春，实指望迎春能把她保下来，可是一看迎春这样，知道迎春不能保她，就哭着说：“姑娘，您好狠的心呐，唬了我这两天，怎么到现在要打发我出去，您连一句话都没有啊。”周瑞家的在旁边说：“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吗？就留下你也难见园子里的人，你要听我们的话，我看倒不如人不知鬼不觉的去了，大家也体面些。”迎春含着眼泪说：“我知道你干了什么大的不是，我还十分说情的留下，岂不连我也完了？你看见没有，入画也是跟了惜春几年的人，这说去不也去了吗？我看自然不止你们两个呀，想着园子里凡大的都要去呢，将来终有一散，不如就这样走吧。”周瑞家的说：“嗯，我看到底姑娘明白，明儿还要打发的人呢，你就放心吧。”思琪没有办法，只好含着泪给迎春磕了头，跟众姐妹告别，然后又在迎春的耳旁说：“姑娘，你好歹打听，如果要知道我受罪，替我收个情，就是主仆一场啊。”迎春也含着眼泪答应了：“你放心去吧。”周瑞家的赶紧带着思琪出了院门，又让两个婆子把思琪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拿着。走了没几步，就看见秀菊赶来，擦着泪递给思琪一个包袱：“这是姑娘给你的，主仆一场，这个给你做个响念吧。”思琪接了，不觉得又哭起来。周瑞家的不耐烦了，冷笑着说：“走吧，别拉拉扯扯的了，我们还有正经事得办呢。”思琪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出来。可巧这时候宝玉正好从外边进来，看人带着思琪出去，又见后边抱着很多东西，就知道他这一走就不能再进来了，就拦住了：“哪儿去呀？啊，你到底上哪儿去？”周瑞家的一看宝玉一问，他可愣了，因为知道宝玉平时的行为，他这一唠叨可就耽误事了，就笑着说：“不干你的事儿，快念书去吧。”宝玉笑着说：“先站一站，我有道理。”周瑞家的就说：“太太可不许多待一刻呢，我们只知道听太太的话，管不了这么许多了。”思琪见了宝玉，就拉着宝玉哭着说：“他们做不得主，你好歹求求太太去。”周瑞家的冲着思琪一瞪眼：“好啊，我可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傅小姐了，别想着往日宫女们护着你，你现在要是不听话，我可能打你。如今和小爷们拉拉扯扯，你成什么体统？”旁边这几个媳妇不由分说，拉着思琪往外就走。宝玉呢，又恐他们去告蛇，恨得直瞪他们，看他们走远了，就指着他们说：“哼，怎么这些人，只是一见了汉子，染了男人的气味，就这么混账起来了，比男人还可杀。”这些话就让守园子的婆子们听了都笑起来，就说：“哎呀，照这么说，这凡是女儿个个都是好的，妇人个个都是坏的了。”宝玉刚要说话，就瞧见几个婆子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你们可小心着啊，传齐了伺候着，这时候太太亲自要到园子里查人呢。”又吩咐一个人说：“你快去 把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哥嫂子给叫来，在这儿啊等着把他的妹子领出去。又笑着说，阿弥陀佛，今天可是老天睁了眼呐，把这个祸害妖精给退送。宝玉听见了，知道王夫人是进来查园子了，听着话晴雯恐怕保不住了，就飞也似的赶回怡红院。到了怡红院，就瞧见一群人在那儿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，是满脸的怒气。宝玉进来，王夫人并不理他。晴雯呢，已然四五天水米没有沾牙了，身子弱得厉害，从炕上让他们给拉下来，蓬头垢面的。两个女人架着晴雯起来，王夫人立刻吩咐，只许把她贴身的衣服拿走，其余好的衣服都留给丫头们穿。又让这里的所有的丫头们全都过来，她一一过了目。王夫人自从那天生气之后，王善保家的就趁势告了晴雯。有人和园中不和睦的，也都随即趁便说了不好听的话，王夫人就都记在心中了。因为那两天有事儿，今天马上抽功夫亲自到这来看晴雯，又顺便看了看宝玉屋中所有的丫头。王夫人就问，谁是和宝玉一天的生日啊？这些丫鬟们谁还敢答话呀？老嬷嬷在旁边指着，这一个，他叫慧香，又叫做四儿的，是跟宝玉一天的生日。王夫人仔细看了看，这个慧香又叫四儿的，虽然比不上晴雯一半，却有几分水秀，看他的行止，聪明全都露在外边了，而且他的打扮跟别人也不同。王夫人冷笑了一声说，哼，我看呐，他也是个不知道害臊的，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，可是你说的，你认为我隔着远我都听不见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儿，我通共就一个宝玉，难道就白白的放心搁在这儿让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吗？四儿一听王夫人说着他跟平时宝玉的私话，不禁红了脸，低着头垂泪。王夫人就命人把他的家人叫来，领出去配人。然后王夫人又问谁是方官，老嬷嬷们就把方官指出来了。王夫人说，哼，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，上次放你们，你们又不愿意出去，既然不愿意出去，就应该安分守己。怎么，你们也成精的鼓捣起来了，挑唆着宝玉无所不为。方官终究是唱戏的，他比别的女孩子有点胆量，就笑着分辨，并不敢挑唆什么。哼，王夫人笑着说，你还犟嘴，我且问你，前年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五儿了？幸亏那丫头短命死了，不然进来了，你们又连伙聚党的糟蹋这园子。哼，你连你的干娘都能欺负，岂止别人呢？来呀，把他的干娘叫进来，把他领出去，就赏他外头自己寻个女婿去吧，把他的东西全都给他。然后王夫人又吩咐，凡是姑娘分的唱戏的女孩子们，一概不许留在园子里，都命个人的干娘带出去自行聘嫁。这话一传出去，这些干娘全都趁了愿了，都约齐了，给王夫人磕头，然后把这孩子们都领出去了。王夫人又在满屋里搜捡宝玉的东西，凡是稍微有点衍生的，就全都收的收，卷的卷，让人拿到自己的房中去。王夫人这才说，这才干净啊，省得旁人口舌。然后又吩咐袭人麝月，你们小心，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，我可一概不饶，我叫人查看的。今年是不宜往外搬，明年 借个好日子一块都给我扔酒搬出去。说完茶也不吃，就带领众人又到别处去了。宝玉呢，以为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没什么大事，没想到王夫人竟发了这么一大顿脾气，而且听王夫人所责备的事跟自己平时和丫头们说的话是一字不差，所以也知道这件事儿是不能挽回了。哎，看见王夫人盛怒之下，宝玉叹了一口气，也不敢多说一句，多动一步，一直跟着王夫人到了沁风亭，王夫人才让他回去好好念书。宝玉回来了，他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是谁这么放口舌呢？再说这里的事儿并没人知道，怎么王夫人全都知道了？宝玉回到屋中，一看袭人在那儿哭，晴雯走了，袭人很明白宝玉是最喜欢晴雯的，晴雯走了，宝玉他能不动心吗？所以宝玉进来之后，晴雯就站起来了。我说晴雯走了你也别太难过，等过几天太太心静了，气儿也消了，你再去求太太，慢慢的再叫她进来也不难呢。不过太太可能是听了别人的话一时生气，所以才这么办了。宝玉哭着说，我究竟不知道晴雯犯了什么罪。袭人说，可能是太太因为她长得太好了，在太太来说长得美并不是什么好事，认为她不安静所以嫌她，像我们这样的粗粗笨笨的倒好，太太倒不见外了。宝玉点了点头，冷笑了一声说，这也罢了，可是咱们几个人在屋中的玩笑话怎么太太也都知道了，又没有外人走风，这可倒奇怪了。袭人说，你有什么忌讳的？一时高兴了，你也不管当着人不当着人，随便的就说，我也曾经递过眼色给你，可是你终究是不在意。我跟你说过有话要注意，倘若被太太知道了可就坏了事了，你自己反而不听。宝玉却说，我再问你，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，单挑不出你跟麝月秋纹的毛病呢？袭人听了这句话心中一动，低头半天没话可答，又笑着说，正是呢，要是论起我们也有玩笑不留心的孟郎去处，怎么太太竟忘了？想是还有别的事，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不可知啊。宝玉笑着说，哎，你呀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，他们两个呢又是你陶冶教育的，只是方官还小过于伶俐些，四儿是我耽误了他，还是那年我跟你拌嘴的那时叫他过来做点细活，嗯，没想到几句玩笑话也让太太知道了。不过晴雯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，虽然她长得比人强，可是又没什么妨碍你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究竟她没得罪过你们，没想到今天竟成了这样。说完宝玉又哭起来了。袭人仔细揣摩宝玉的话，这话中确实有话呀，到底袭人如何对待，下回再说。